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是但以理又跨过了一个朝代，就是从巴比伦王跨到这个波代这个马代人大利乌这个开始王朝。那么大利乌是个什么人呢？在第六章里面是记得蛮清楚的。我想从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利乌啊。第一个，那个是做王的人的通病嘛，他是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就是大利乌王他是个随心所愿。所谓的随心所愿，他是随他的心愿，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就他自己想到的他就做啊，这是一个叫随心所愿。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人的心态，有些人只是不敢把他心里所想的说出来，但每一个人好像都有那种的这个欲望，好像希望自己所想的心想事成，他美梦成真。因为大利乌他有了地位以后怎么样呢？所以他就会按照他自己心里所愿的怎么样呢？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要说的乃是，大利乌没有办法，他也不可能做王。大利乌他就算随心所愿，因为他所想的或许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呢？他这个国还是在里面维持着，还算不错的，还是这样。只能够这样讲，这是大利乌。他的一个心态在里面，第一个他是随心所愿的。你说随心所愿错吗？你说很严谨的观点来讲说，不，我们怎么可以随心所愿呢？我们应该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成就。那个是等到有人真的读到这样的圣经，知道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拦阻，而我们真的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能够真正实实让我们能够跟随的话，这是不得了的生命的功课。讲很容易，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羡慕，我们真的也想要按照神的心意行，这是开始的第一步。不要一开始就讲说不可能了，神的旨意我们不可能遵行了，不可能遵行。那么耶稣的主导文都是说假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都说假的了。其实不是我们的行，就是说当我们说不可能了，神的旨意不可能在我生命完成了，这也是我们的随心所愿了，因为是我们不愿意，不是不可能。 OK， 第二个我要看这个大利乌王他的他这个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要立这个120个人来做总督，而且还要立三个人来做总长呢？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怎么讲呢？免得王受亏损啊，他就怕他受亏损，这个亏损太多了，怕地位受亏损，怕他的钱财怕他的利益受亏损，怕他的什么东西受亏损。他有一个，他要利润好好办事，怎么样呢？是让他不受亏损。假如他的心不受亏损，他的心是个爱老百姓的，那么再来就是不让老百姓受亏损。但假如他这个心是爱他自己的话呢，老百姓怎么样他不管，只要他不受亏损就好，他的面子不受亏损，他的地位不受亏损，他的好处不受亏损。你看他是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自私的人。当然虽然我们中国人讲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是他能够想出一些办法来让他不受亏损。哎，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组织头脑的。所以有组织头脑并不是坏事，就是看你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很多人一天到晚在规划这个组织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是怕以后在权力斗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能够维持多少票，就是这样的嘛？我能够维持不败吗？我很容易就被人家推翻吗？我很容易就被人家否决吗？对不对？假如是这样一种存心的话，你搞组织的意义在哪里呢？对不对？那假如真是为了存心是为了老百姓好的，那么这个有一种组织一种管理，能让更多的老百姓被照顾到，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有个组织让更多人可以被服侍到，这倒是好的嘛。这个有组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那真的就是很可耻了嘛，不是吗？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时候，就是好，大力乌王是一个蛮有头脑思想的人，他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事情，他要给他来这个组织，他给他分工，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为了王受亏损，这个到底亏损是什么东西，圣经没有讲，我也不敢随便乱讲，我只能够说，假如他这个亏损是他是一个爱老百姓的，为了怕老百姓受亏损，哇，他所做的这些的意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他根本关心的不是老百姓，是关心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他所有头脑里面一切的只是想着自己而已。所以这个我也不做定论，只是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拿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不要一直去高举组织哈，我们不要去高举一种制度哈。我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今天多少人在那边高举民主制度，投票好，这个好是什么呢？这个好是人的角度上面的好，有的时候就是要看你这个投票的人的水平是什么。假如投票人都是土匪强盗的话，一定升到强盗头被选举出来做总统，你同意吗？我们不要去肯定制度，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排斥制度。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制度？我们现在实行了这个制度，实行了这个组织，实行了这些方法，达到了当时要有这个组织的目的吗？假如我们要有这个组织的目的现在没有达到，那你继续还要强调这个组织又是什么目的呢？你慢慢我们很真心的去挖我们内心的动机，到有一天会发现人是很可怕的，应验了耶利米讲了一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除非我们愿意接受别人对我们动机的质疑，你这个人是心里坦荡的。假如什么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他动机的质疑，这个人是见不得人的。好，下面我还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这个大力乌是个什么人呢？大力乌是一个喜欢被人家这个捧的人。什么叫喜欢被人家捧的人呢？其实这个被人家捧就比较喜欢被人家戴高帽子的，他会下出一些命令来，他就不考虑什么。你看这一些人想要来穿这个单衣礼，结果怎么样呢？就去怂恿王说，王啊，在30天之内，任何人在王以外，不管是对什么东西，对他们的神也好，对什么东西去求什么的话啊，去求什么的话，就要把它丢在狮子坑里。在王以外，那个意思什么呢？只能够向王求。这一个话什么呢？就是说，王啊，你比其他所有人拜的神还更神，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从这一点来看，那个王本身他也没有真正的相信神。那些提这个建议的这些总长跟总督巡抚什么这一些钦差这些，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神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什么只是人造出来的嘛，跟王比怎么能够比得上王呢？在他们的心里面，权力就是王啊，权力就是神，神都是在他们下面的，神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他们发明出来的。所以怎么样呢？当他只要把王抬到比神还高的地位，那个王就飘飘然了。怎么样？好了，你们要什么东西盖就盖了，通通盖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一个假如有真正的神的话，人不向神祈求，人不向神赞美，人不向神敬拜，人不向神有这样一份内心心意的表达，那么这个神在人的心里面还算是神吗？ 大刘王对这件事情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做了王，很可能在这个大利乌的这个掌控的国权的里面，人民也拜了很多的神，但是怎么样呢，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些神可拜可不拜，下个命令说30天内不能够向他们的神求什么，好像人就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他觉得有什么好求的，对不对？人家一说是在王以外，就是除了王以外，别人不能够跟他们的神去求什么，他马上就觉得对，有道理，好，因为他被高抬，他被高抬在神以上，你看多爽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你看他，今天很简单，你只要给他戴高帽子，每一个人都喜欢给人家戴高帽子。所以今天为什么在全世界宗教界、政治界什么任何的地方大家都来抬高给人戴高帽子？什么叫高帽子？高帽子就是正面的赞美了嘛，啊，真的。我有点看清这个东西，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你不可能下个命令到叫大家不这样嘛。正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耶稣一看到对自己讲消极的话，为什么？你看，再过3天我也就被人家害死了。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我们不要去讲积极消极，那只是人的一种理论。对，迎合人的心理，你讲她漂亮绝对没有错，但她真的漂亮吗？比她更漂亮的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在讲话，这是一个讲话的技术嘛，对不对？哎呀，你很漂亮，那是你比你比某个丑女比较漂亮，但是有些人不会讲话说，你看你比另外一个假美女来的丑。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只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讲，怎么样呢？让那个听的人的感觉不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应该讲话要有技术，不要讲人家不喜欢听的话，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不要把它变成真理，不要把它变成个什么东西。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看看，哇，那一些人都会讲话，除了王以外，他也不去根究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定这个条例。今天这个心里面有真正有神的人，你不管他那个有神是真神还假神，我讲的是真的，真心的对待神，不管那个他的神是真神还假神。我讲这个话有很多人不了解，有些人就有了解。比如说今天我说我们信的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真心对待他吗？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常常说别人拜的是假神，但是他怎么样，他把这个事实上是假神的，他真心的在里面拜他。今天我要讲的是，今天假如但以理啊，不，对不起，今天假如说大刘王，他是一个对宗教的事情，好了，我们把它降低一点层次，不要讲到说真神，我们把它降低到宗教的层次来讲，他连宗教观念都没有。为什么呢？当别人提出说在王以外不可以向别的神或者什么东西求什么的时候，大力王有一点点常识知识的话，他应该说，那么我这个通国底下那么多各国这个各方各族各民，对不对啊？他们若是对他们的神真正有一颗真心对待的话，这个禁令，你们为什么要来颁布这个禁令，要我颁布这个禁令？他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哎啊，你看看今天有很多的人啊，下面的人在那边怂恿他的地位，怂恿他的什么，他说啊，你是最了不起，你是干什么，好，下面说你要定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人会去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我定这个禁令啊？啊，有没有？人家只要讲讲，定了这个禁令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不是跟前面的大流亡一样吗？他为了设立12个总督，为了是让他自己不受亏损啊，是不是？你慢慢去看，我们从这里看到人性里面的东西。其实在我自己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想做王，这个是老我里面，就是只要我想做的我能做，那就是王，就是这样的嘛。而且魔鬼给人最大致命的诱惑就是你可以是神，你可以跟神一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下面再来看这个大利物，这个大利物怎么样呢？其实大利物它里面还是有感觉的，有什么感觉呢？特别是对但以理，它是有感觉的。什么有感觉呢？他要想立但以理 这个做治理通国的，就他想在这个三个总长上面再立一个什么东西来管理通国，就是他要立三个总长中还有一个比总长更大的来管理其他总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大力为什么会立但以理？因为他知道但以理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人要在一起接触你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今天任何一个人听了别人说这是个什么人，你来做决定，你也没跟他相处过的，你是个糊涂人，就是这样。他很清楚知道，但是呢他知道管知道，他心里面是知道管知道，但是怎么样呢？他爱不爱丹一里？爱丹一里。要不要器重丹一里？要器重丹一里。但是因为他不识坏人的心，人家的动机，以至于怎么样呢？人家一捅他，他就定了个令。定了令以后怎么样呢？大力武王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跟波斯跟马代人的传统在那边对抗的一个人，不能够跟马代跟波斯人的力这个有对抗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这样跟波斯跟马代波斯人的这个文化习惯一冲突的怎么样，他这个王做不成了。所以有厉害的考量在里面，怎么样呢？他明明知道丹以理是他要依重的人，是他要依重的左右手，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为了自己，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把但以理怎么样呢？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他跌下去会快乐吗？他不快乐。他难过吗？他难过。他有办法吗？他没有办法。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讲到的也，我要讲到是这样，你依靠有权势的人，那个权势人到最后是会有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你依靠权势人，你到最后连他都没有办法了，那你有什么办法？但是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不是依靠大力物的权势，但以理只是在大力物王手下做事，按照他美好的灵性在里面做事，不让王受亏损。大力物王都没有办法的事，但以理有办法，因为他所信靠的神比大力物更大。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想通看通这一点，我的意思说，你在权势人物的底下，你按照你里面圣神的灵，你有美好的灵性，你有丰盛的生命，你好好的做事，到了连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的神可以救你。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这个拍上面的马屁，欺压下面，你看那些脸嘴，当面一副脸嘴，背后一副脸嘴，当面把你说得好得不得了，背后同你去告密的，去想要参你的，就是那些人呢。你了解吗？中国人讲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小人之交甜如蜜啊。当一个人甜如蜜，对你甜如蜜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他要害你的时候也是入骨的。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可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好好去思想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大力物，跟我们有几分相像吗？假如有，我们在什么环节上面，若是在我们在哪些方面哪些环境里面，我们若是能够改变一下，我们若是能够注意一下，我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会不太一样。他不要随便去被人家高举，他问问人家建议他做什么事情的动机，或者自己思想一下，有时候问人家动机不太好问，是不是啊？但是自己要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要想得通嘛。自己好就上帝给我们理性，给我们头脑，给我们聪明，就然后碰到事情想了嘛，不是给人家冲昏头脑嘛，高抬你了，你就讲两句好话了，对不对？今天人为什么要对你说正面的话，你要下面看看那个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嘛。好，下面我再要看的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类人。那些人是什么？那些人是因为嫉妒要来参这个但以理的人。但以理 按照王的心愿，把国治理的好，不是大家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你做你的总长，你做你的总督，你做你的钦差，大家好好来治理这个，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参他？那个嫉妒里面的参他，假如跟他的一种叫纯嫉妒，什么叫纯嫉妒呢？有些人就是这样，要我负债的牺牲再大，我能够爬到你头上去，我都愿意。看起来是牺牲，他用他的牺牲，钱财的牺牲，得着了地位的高升，他觉得花得了。我不晓得他们是要争丹一里的地位呢，还是因为丹一里灵性很好，他不贪污，那这个别的人也没有办法贪污，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从人世间王妈妈来看的时候，丹一里因为有美好的灵性，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做的事情都对，对上能够对得起神，对下能够对得起王，或者对上能够对得起王，对下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像这样一个灵性美好的人，在今天社会一个这个公家机关里面上班，他是被人家喜欢呢，还是被人家嫉妒啊？啊，现在问题来了，那你是，那我们是，我们说信靠主了，我们是要做那个被人家嫉妒的人呢？哎，被人家嫉妒也是太 show off 了，太愿意爱显了，被人家嫉妒。还有一种是因为自己灵性好，按照神的心意，认认真真，忠忠心心，是不是啊？不贪污，不诡诈，是不是啊？忠忠心心的，好好的这个上班做事，是不是啊？结果被人家嫉妒，哎，我们信靠主了，我们愿意吗？我们讲丹一里，我们讲丹一里书讲的简直是丹一里专家，但是丹一里的生活，丹一里的工作的态度，要是我们所羡慕的吗？我们愿意像他一样吗？这是非常关键。今天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不因为你做得好他就给你鼓掌，可能因为你做得好别人要害你。这种事情在社会上有，今天这种事情在基督教界有没有啊？有没有？等到你碰到，等到哎，我们不要做那个陷害人的人，主权在你耶，别人要陷害你，主权在别人，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你像丹尼尔一样，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有美好的灵性，别人要嫉妒你，别人要来那个，那顶多是让我们遇到了耶稣基督在世上遇到的事一样嘛。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啊？我们去报复吗？打击他吗？会有这样的人的。但以理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但以理就遇到这样的一批人，求主神的怜悯我们。第三个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但以理第六章里面把这个但以理说的行记下来。第一个，他灵性的美好是表现在他的生活跟他的对王交代他事情的忠心的上面。我们的灵性的好是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是吗？假如我在这边讲灵性美好到底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于宗教礼仪的遵守，这叫灵性美好呢，还是像但以理一样灵性美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生活跟工作上。第二个我要看但以理是什么样一个人。但以理别人要害他，他知不知道啊？别人害他，他要知道。他有没有在王的面前反去将他们一军，告他们一嘴啊？有没有？我在这里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我知道有人害我，我里面过不去，我要把他真实的事情也跟领导讲出来。到最后我只是到这里而已，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那个领导要我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我真的就停手了，我就求主赦免我，让我停止继续为自己伸冤的这样的一个路。我曾经内心深处有过这么一件事，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何等不容易，被人家陷害，而你的地位又比他高， 你给人家的信任又比他更大。你那时候要轻轻一的一个动作，不是就可以把他打垮吗？但义礼有没有？没有。但义礼面对别人的陷害，他也宁愿不出手。那个陷害酝酿很久的，不是一下子的。我不晓得但义礼活在这些人要害他人当中，你知道你活在一群人，当了你的妹妹，哎呀，完了，是你怎么样，背后每天都往里捅你，这些人，你没有感觉吗？但是但义礼可以是一个有感觉，但是没有反击行动的人，这是一个何等的生命，这叫灵性美好。你看看今天灵性美好的人，一天到晚跟你打笔墨官司，一面来一面去，你这样搞我这样搞你，人家说成他是这样，他说成他是这样，基督教就搞了乱七八糟。你看看那些发信的人，哪一个像但义礼的有美好的灵性啊？都是解经专家了，都是什么这个布道的专家了，是吧？都是什么治理教会专家了？你看看事情闹到最后，主的脸都丢完了，这叫美好的灵性吗？虽然每一封信后面都讲了几句圣经的话，坚持自己所做的是对，这是美好灵性吗？顶多是道理讲了，按照你的心意，按照自己的以为，我站在圣经的道理上。你站在神的生命上吗？站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吗？耶稣基督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主动去对付别人过。今天有多少在基督教界里面主动去对付人，用很恶毒的手段跟方法，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义礼美好的灵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恶人要害他，他没有出手。下面再看到美好的灵性，但义礼有美好的灵性在哪里了？他明明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他还是照常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怎么样？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舒畅一样。我想在这边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但义礼是为了遵行律法规定这样，还是因为神在但义礼的心中比这个禁令还更加的重要，比他自己的命还更加的重要？你们告诉我，今天有很多的人是因为律法，他觉得律法比他的命重要，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拼命的这样做，他也不怕死，是不是这样？还是因为神在他心里面很重要，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也不怕死。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些原教义主义者怎么样呢？他们可以为着他们所相信坚持的原教义怎么样，他们可以做出违反真正他们这个教义精神的事情来的。其实多少人革命，他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意识形态，他也可以像但义礼一样不要命的。但是像但义礼这样，他是为了抱着那个律法。我在讲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到底要凸显祷告，还是那个祷告的人对神在他心里面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他自己的生命，到底是哪一个环节上面？今天我们不要去高举一套做法，高举一套做法到最后怎么样？发现真的有些人呢、啊，有些人有个性的人呢、啊，他为了他自己，就像大力王一样，他为了他自己盖过的章、说过的话，他也不得不做他不喜欢的事。这是个性所害，被你自己的个性所害。我相信但义礼不是，但义礼不是要坚持一天要三次向神祷告律法上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在但义礼律法的有关于他神律法上的事情要来陷害他嘛。因为他们已经早就发现了什么呢？但义礼每天都要三次向他的神祷告嘛，不是这样吗？那我要说的是，别人是用律法来陷害但义礼，但义礼是因为是坚持律法才被人家害呢，还是因为他里面有一颗我没有办法不向我的神祷告跟感恩， 到底是哪一个？我还反过来讲，今天在我们信耶稣人当中，到底是对于教会的规定、宗教的规定、教条教义的规定失守呢，还是真正对于这位神的认真他在做这些事呢？我要说的是，就算我武断了一点，是我的领受也好，不要，您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是什么真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而我在这边看字里行间，我读的是但以理，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最大的原因是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所以他不能不一天三次跟这位他心里面他看了比他自己生命还宝贝的这位神来祷告感恩，跟素常一样。 OK， 下面我来看的是一个有灵性的人最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最后一个结果是他会不会落在难处里面，会，但在难处里面他里面有没有平安，有平安。我那个结论还不摆在他被从狮子坑里面救出来，因为在初期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怎么样，有多少人是被狮子吃掉的。我不用成败论英雄，我乃是用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照样在那边面对狮子的时候面无惧色，面对狮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仍然说，我相信他在坑里面干嘛，他仍然在那边向他心里面圣神的灵在他里面使他灵性美好的神在那里怎么样呢，献上他的赞美。就算关在狮子坑里面，他的心仍然是赞美，在苦难的里面夜半仍然有信心的歌声。你相信吗？我这样的相信，但你不要把我的相信当作是圣经，因为至少这个没有写嘛。这个单以在狮子坑里到底干嘛？他没有写嘛。OK， 而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灵性结果是什么样呢？不是单以里有这样美好的灵性的结果，不是单以里自己可以掌控的。今天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今天一个人靠着主做了事情以后，别人是要恭维他，别人是要这个结果结论说是哇他的神。但是我在这里可以看见，但以理真的随处随在给人家知道是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结果怎么样呢？大力乌王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以至于怎么样呢？传令通国要来敬拜，要来怎么样呢？要来这个对这个但以理所信的神怎么样呢？下达施行神迹奇事的这样的一位神，小于全国人民要向但以理神在神面前恐惧战惊。你们不要再用这个但以理所信的神的这些事情再来做成不好的事了。但以理所信的神，让别人认识。让别人降服，这是一个灵性有美好灵性人到最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边我想另外再讲一件事情，另外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另外再讲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把但以理以后在大力乌的时代一直到古列王的时候他能够大享这个亨通，以后他的地位做得很高，这个东西来成为鼓励人要敬这个有美好灵性的这个说辞，我个人是相当不满意的。就好像说要你考试要考第一名，所以你要很用功读书，你用功读书你就得考第一名。不，应该说你好好用功的读书，至于得第几名，我们通通都欢欢喜喜的领受，这才对。今天但以理他这样的敬畏神遭遇这些以后，他能够被升高，但今天有很多的有更多的人怎么样，他也是这样的敬畏神，到最后他没有被升高，这个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谁能够告诉我？我不知道，这是神的奥秘。盖恩夫人为什么那么敬畏神，她生活里面身体里面各方面她是这样的遭遇的，这是个奥秘，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她会大享很大享亨通成为去鼓励别人要敬畏神的一种的利益，这是蛮小人的。下面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个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是这样哈， 你看我们看很多的图片啊，在那个狮子坑里面就是一只狮子，对不对？一个单一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总以为说那个坑里面只有一个狮子。我告诉大家，我在今年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狮子坑里面有很多狮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这个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丹尼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假如是只有一只狮子的话，它一张嘴巴的话，一次只能咬一个人，对不对？而且它真正吃饱了以后怎么样呢？再多人丢下去，它也懒得吃了。大兵们，里面一定有很多狮子。面对一只狮子，面对许许多多狮子是一样吗？当你不能对付一个难处的时候，你怎么能够面对许多难处呢？当你真正能够知道面对难处的时候，将来难处带多的时候，你会有更深的生命的学习。求主施恩，让我们从第六章看到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不是看出一套道理，而是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像大利乌这样的人吗？我们是像害丹尼里这样的人吗？还是我们像丹尼里这样的？另外的，我们是羡慕成为大利乌呢，还是我们羡慕成为那些可以害丹尼里的人，还是我们真正羡慕有灵性的丹尼里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